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政协大战正酣，信仰者必再创辉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12月11日晚，美国最高法院以7-2驳回了德州对四个摇摆州的诉讼案，给出的理由是德州不能证明其他州的选举问题会影响到德州的利益，因此认为德州缺乏合法提诉的资格。很显然，最高法院给出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这四个摇摆州的违宪违法行为不仅会影响到德州，而且会影响到全美所有寻求公正的合法选民的利益。川普总统评价道，最高法院对美利坚合众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选举欺诈案零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地位，这使总统很难就案情提出诉讼。7500万选票。2020大选，深层政府把持的美国各个阶层权力机构及媒体科技巨头，把8000万美国选民的民意当儿戏，一意孤行地要把舞弊的拜登推上总统宝座。愤怒和失望中的美国人民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最高法院身上，不曾想这个本应是维护美国宪法捍卫宪制的最高堡垒，却开创了一个与美国民主和法治价值相违背的破坏性先例。在此前几天，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宾州等四个摇摆州不经立法程序通过行政命令或双方协议的诉讼擅自修改选举法规，这种做法损害了选举的安全和诚信，直接违背了宪法，要求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对这四个州的选举人票计票，同时要求最高法院命令已经任命选举人的州由议会重新任命选举人。德州诉讼案迅速发酵，短短两天内有7个州已动议加入，13个州以法庭之友声明支持德州的诉讼，连川普总统也加入了德州的诉讼。截至12月11日早些时候，有126名超过半数的国会众议员表示支持德州向最高法院提出的终极诉讼。这本来应该是美国最高法院主持公道，维护美国宪法权威，拯救美国抵制共产主义入侵的好机会，但是最高法院选择了退缩。美国最高法的裁决让很多人非常失望。德州共和党主席韦斯特发表回应表示，这对其他的遵守法律的州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这让有罪的州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同时呼吁也许守法的州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遵守宪法的联盟。可见最高法院的做法正在将美国推向国家分裂的危险边缘。要知道，德州历史上原本是墨西哥的领地。1835年，德州认为墨西哥违背了1824年宪法而爆发革命。1836年正式宣布独立，成立了德克萨斯共和国。1845年，德州选择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第28个州。为什么德州选择加入美国？不就是看中了美国尊重宪法吗？如今美国大选违宪，最高法院却坐视不管，历史仿佛在重蹈覆辙。德州会不会因为美国对宪法的漠视和践踏而再次选择独立？朱利安尼说，本案不是因为案件实质被拒，而是因为资格被拒，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除非得到解决，否则这些事实将继续成为我们历史上一个公开的疮疤。起诉案件需要被倾听，需要被播出，需要有人对他们的真实性做出决定，一些法院要有勇气做出这个决定。川普总统针对最高法院的裁定发推文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可耻的误判，美国人民被欺骗了，我们的国家蒙羞了，甚至我们连上法庭的机会都没有。今天被共产主义幽灵侵蚀后的美国，人民主权的光泽已经暗淡无光，禁议选民的冤屈无处伸张，言论自由被无情封锁，精神与信仰的价值被误导和异化，一个叛国犯罪集团首要分子被强行认定为美国人民的总统。 在拜登团队忙于过渡政府、入主白宫不亦乐乎的时候，川普大女儿伊万卡发表推文，表示拜登等社会主义者们正在踢幻想足球。浅层意义上来看，伊万卡指的是拜登大选舞弊，终究纸包不住火，总统梦只是个幻想足球游戏罢了。如果我们从深层解读，那些拥护拜登的，无论是被欺骗迷惑的、威胁要挟的，还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对共产主义社会真的是不甚了解，幻想着共产邪灵许诺的自由、解放、平等、富裕，错误以为社会主义是一切免费，是纵欲者们的天堂。有网友说，如果拜登舞弊上台的话，我有一个预感，我们人类将面临着十大灾难，也就是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十灾，一个不落下。也许上帝已经决定抛弃人类，另起炉灶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依然选择光明与正义，不出卖灵魂。12月12日，数十万民众聚集在美国最高法院前，发出心声，呼吁美国首都制止窃选。有民众表示，我向神祈祷，希望川普能连任。我也知道这一点，我不是为川普而战，是为神而战。当天，川普总统在记者会上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他说，我只是想告诉我的支持者，因为这场竞赛还远未结束，这场竞赛不只是跟拜登，而是跟他背后的国际阴谋集团中共及伊朗。神的信仰者们有一个传说，川普是神选之人，必定为今天的大事经过久远年代的准备和历练。古往今来，无论是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明永乐大帝的靖难之役，清圣祖康熙的至勤鳌拜，还是林肯总统的乱中评判，无不书写着天选明君的超强睿智和决断勇气，还有那些领悟天意、助天行道的谋士和顺天而行的民众们，他们共同谱写了人间正邪大战的辉煌历史篇章。
请听时事评论，美国制裁厦门小警察传递了什么信息？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12月10日是今年国际人权日，在这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对17名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进行制裁，其中包括中国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吴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及其配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原因是他们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美国政府这次的公开制裁当然是要明确告诉中共，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值得关注的是，通常人们会认为擒贼先擒王，制裁应该从中共高官开始，那为什么美国国务院要选择制裁一个派出所的小警察，又为什么选择在福建的厦门呢？这背后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1999年7月，中共和江泽民互相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21年来，中国公检法系统从上到下，许多人都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黄元雄仅是一个派出所的警队指导员，他所在的单位可以说是最基层的。如果连他这样级别的官员都符合被制裁的界定，那么所有位置比他更高、权力比他更大、层层制定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各级官员，是不是就更符合被制裁的条件？其实，美国法典关于侵犯人权的定义，不仅包括了具体实施者，而且也明确地包括策划、组织、命令、煽动以及协助者。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给出的原因是，他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这样看来，从明慧网21年以来的大量报道看，绝大部分案例中的迫害程度都远远超过拘留和审讯。那么那些在各种场所对法轮功学员施以各种更严重暴行的恶人， 是不是更符合被制裁的界定。根据这次美国国务院援引的 7031C 法律条款，国务卿既可选择公布被制裁者，也可选择不公布。早在一年多以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就对法轮功学员明确表示，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因法律保护隐私，哪些人被拒发签证不公布于众，但以往已有多名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而被拒发签证，因此那些更高级别的官员、作恶更多的人应该知道，尽管美国国务院并不公布，自己很可能已在制裁名单上，或者随时会被列入制裁名单。这样看来，美国国务院选择制裁一个级别几乎是最低的、迫害恶行范围有限的派出所警察，或许在传递一个信息，所有迫害者都符合被制裁的界定标准。对法轮功的迫害在很多省份都比福建严重，甚至严重很多。那么为什么选择制裁福建厦门的警察呢？众所周知，福建和厦门是王晓红和习近平主政时间最长的地方。美国国务院选择从下面开始动手，很可能是为了特别警示王晓红以及中共党魁习近平。王晓红是现任的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级别是正部长级高官，他被认为是颇受习近平倚重的政法系统高官。从参加工作起，王晓红大部分职业生涯长达34年都是在福建甚至厦门的公安系统，并且有两个时间段是习近平的直接部下。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开始，王晓红就在不同部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事项，在他所管辖的各地都出现法轮功学员被抄家、被监视、跟踪、绑架、洗脑、关押、送进精神病院，有的被施以酷刑，甚至被折磨致死。王晓红对这些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仅举一例，在王晓红任漳州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为了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他卖力主导迫害法轮功学员，纵容国保人员为非作歹。2000年7月，原漳州法轮功辅导站站长陈美芬和其他16名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在中山公园晨练就遭到了残酷迫害，其中陈美芬被诬判6年，其他16名学员也全都被绑架，后来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这次美国国务院公布制裁的黄元雄是厦门公安局管辖的一个分所的警察，曾经是王晓红任厦门市公安局长时的一个下属。今天美国国务院制裁黄元雄，是不是在提醒王晓红必须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呢？习近平在福建的各级职位一共主政17年，那时王晓红是习近平的直接下属，而今王晓红又是习近平在政法系统的高级亲信，作为公开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第一例，美国国务院选择在福建又是习近平亲信的旧部，是不是在呼吁习近平不能再任由迫害继续下去了呢？总之，中共各个部门中成千上万的各级人员都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参与了迫害法轮功。黄元雄因为拘留和审讯了法轮功学员就被美国政府制裁，甚至波及家人。那么其他背弃良知参与迫害的是不是都应该警醒？这或许是美国国务院制裁厦门一个小警察所传达的信息，希望中国大陆所有相关人员引以为戒。人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有对应的果报，对坚信真善忍的佛法修炼者实施迫害，其罪大如天，各个层面对应的报应那是无法想象的。未作恶者请洁身自好，切勿作恶，已作恶者应改邪归正，抓紧将功赎罪。